北京冬奥前美中或断航，中共再取消多国航班。香港李大为成案九人被判刑，最重判40个月。报道台湾遭中共抗议，印度主播话不听命任何政府。习近平连打三虎，党媒警告迎上大夫。郭飞鸿遭中共正式逮捕，被禁止赴美安葬妻子。华为投资56家芯片企业，造芯运动一场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芬妮，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6号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随着 Omicron 疫情蔓延，即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北京市以及金融重镇上海市双双沦陷，这一波本土疫情已经蔓延到7个省市。中共当局为了北京冬奥防疫，接连取消入境航班，从下个礼拜开始到北京冬奥召开前，美中航线有可能完全断航。美国媒体 CNN 报道，从1月19号开始并持续至少2个礼拜，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航班一是取消，一是可能因中共所谓的熔断法规而暂停。有些美国航班要等到3月份才有飞往中国的班次。之前已经有大量从美国出发的航班被中方取消，导致很多新年前返乡的中国人滞留美国。从去年12月24号至1月12号原定飞往中国的9356趟国际航班中，超过1/3被取消。香港政府亦在1月14号表示，该市机场将禁止150个所谓高风险地区的旅客在香港机场过境，为期1个月，这个令曾经的全球金融中心更加孤立。根据这个规定，从1月16号起至2月15号，来自所谓的组别 A 的150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包括澳洲、加拿大、法国、印度、菲律宾、巴基斯坦、英国和美国等，不能够在香港转机。北京冬奥会在2月4号开幕，参赛者大多数是乘坐特殊航班到达中国，这个是中共为奥运实施的严格措施之一。中共民航局还取消了其他国家的航班。在最新的公告中，从巴黎到上海、雅加达到武汉、墨尔本到广州、阿布扎比到上海等的航班都被取消。1月12号，美国政府就此对中共当局提出批评，并警告说美方可能会采取反制行动。《华尔街日报》分析，这些严格措施凸显了中共清零政策的沉重代价。尽管很多国家已经摆脱了封锁，而且中国人和中国经济遭受的损失越来越大，但中共仍然坚持零疫情战略。2019年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案引发一连串反送中抗议运动，当年11月发生的香港理工大学冲突，香港区域法院15号针对其中9名被捕者判刑，2人判入教导所，另7人判入监38至40个月不等。2名年纪最小的被告陈国威和陈婷犯案时分别只是18岁及17岁，法官根据报告建议判2人入教导所。另外2名被告梁家星、詹龙响除了暴动罪外，另外裁定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2项罪名。另一被告曾善仪被捕时手持汽油弹，这3人被判监40个月，其余4名被告被判监38个月。法官自称需坚决打击罔顾法纪的行径，又指反送中参与者多数是年轻人，入世未深，意图以错误的方法改变社会，但亦考量刑罚对其未来的巨大影响，加上没有人因他们的行为受伤或财物受损，因此以42个月作为量刑起点减刑4个月，持有攻击性武器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罪，3人另加刑2个月。 理大冲击事件发生在2019年11月13号至29号，示威者和警方在该校周边对峙长达17日，最后共有1377人被捕。检方指这9名被告是在距离理大不到1公里的拔萃女书院外参与暴动被捕。9名被告上个月28号当庭否认罪名，但依旧罪成。今日印度 India Today 电视台上个礼拜播出台湾特别节目，并访问了中华民国驻印度代表郭宝圈，结果收到中共抗议。电视台女主播1月15号回应，电视台享有新闻自由，不会听命于任何政府。据中央社报道，今日印度电视台8号播出今日世界节目，之后又重播了3次，介绍台湾在全球供应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，并讨论印度与台湾的经贸、科技合作前景。节目女主播莫汉 Gita Mohan 15号在推特表示，中共驻印度大使馆向电视台提出了抗议。莫汉说，今日印度不会听命于任何国家或政府的指示，我们是独立的新闻网，会对任何国家做我们认为适当的接触或报道。中共大使馆抗议函斥责电视台称郭宝圈为大使，以及出现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，要求电视台遵守一个中国原则。郭宝圈在今日印度的专访中简报台印经贸关系，建议印度与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议。由于印度与中共的边界争议再次升温，加上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性提升，台湾在印度媒体的能见度亦随之增加。印度英语电视台环宇一家去年11月底播出台湾良善力量与坚毅精神专辑，同样收到中共大使馆的抗议。2022年新年伊始，习近平当局打虎势头迅猛，半个月内已有3只暴级老虎被擒。中共的反腐专题片《零容忍》1月15号开始播出，将有3只大老虎现身说法。党媒日前又罕见警告打虎拍蝇，哪管蝇不上大夫，是在警告对手在反腐问题上可能要大打出手。1月14号，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，广西政府副主席刘宏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，他是继西藏政府副主席张永泽、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斌之后第3只落马的暴级老虎。在此前一日，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被正式起诉涉嫌受贿、操纵证券市场、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。中共的反腐专题片《零容忍》1月15号开始播出，将有3个大老虎现身说法。在第一集中，首次通报了公安部原副部长孙立军案的细节。就是当局密集打虎之际，党媒亦在营造反腐舆论声势。人民日报14号头版发表题为《摇动之民》的答卷人文章，再度大谈自我革命。此外，文章还罕见喊出了“打虎拍蝇，哪管蝇不上大夫”这样的狠话，外界解读这个是对党内高层反习势力发出严厉警告。时事评论人士唐正远在远见快评节目中分析，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可能还要大打出手。他认为这次党媒喊出哪管蝇不上大夫有些不寻常。自中共19大以后，当局反腐明显降格，最高上限没超过部级官员这条线，副国级以上官员等于都有了刑不上大夫的免查金牌。这个是当时习近平为修宪与党内派系妥协的结果。现在党媒明讲话要废了刑不上大夫，他其实凸显了围绕着习近平党内连任的争斗是更趋激烈。习近平在抛出孙立军案来立威的同时，亦是想要借此警告对手，就是如果还要斗下去，这样他习近平就不惜来一个自我革命，让这些免死金牌都无效，届时恐怕会有政治局委员级别以上的官员都会被抛出来。 据海外维权网1月15号披露，广州国宝大队警察证实郭飞鸿被正式逮捕，他被禁止赴美国送别安葬在美国刚病逝的妻子。郭飞鸿本名杨茂东，他的妻子张青因患癌症医治无效，在美东时间2022年1月10号早上在美国马里兰州不幸去世，终年55岁。去世时身边只有两个孩子。因郭飞鸿在国内被失踪，夫妻未能见上最后一面，张青相关后事处理需要郭飞鸿先生出国亲自处理，但是中共当局以正式逮捕郭飞鸿的方式断绝了这种希望。张青过了身之后，郭飞鸿夫妇的亲友和众多支持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强烈愤慨，并严厉斥责中共当局惨无人道。人权团体和一些相关人士还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人权状况，并密切关注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权捍卫者及其家人，防止这样的家庭悲剧重演。在美国启动对华为制裁的前不久，华为成立哈勃科技投资公司，三年来哈勃已经投资56家芯片公司，整个中国亦掀起轰轰烈烈的造芯运动，但是却以失败告终。2019年4月23号，华为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7亿人民币。一个月后，美国禁止华为入口美国技术含量高于 25% 的产品。2020年5月15号，美国升级制裁，要求任何采用美国技术和设备生产出的芯片，未经美国批准，不能够出售给华为。在美国的持续制裁下，2020年1月，哈勃科技的注册资本从7亿元增至17亿元。被认为是进一步加大产业链投资的信号，但是华为的芯片制造能力却并未见起色。在美国断芯的压力下，不单止华为大量投资芯片公司，整个中国都掀起一场造芯运动。2020年，中国半导体公司筹集了相当于近380亿美元的资金，是2019年总额的两倍几。同年，有超过50000家中国企业注册了与半导体相关的业务，是五年前总数的四倍，其中包括与芯片毫无关系的公司，例如房地产开发商、水泥制造商和餐饮企业。所有这些公司都打出芯片公司的招牌，因为政府承诺对芯片行业减税和给予资助。尽管造芯运动搞得轰轰烈烈，但是在过去三年，中国至少六个重大芯片建设项目都失败了，有些甚至从未生产过一个芯片。这些项目至少投入了23亿美元，其中大部分来自政府。日本时事评论人士桂林对大纪元表示，中国企业在家电行业的成功令很多人有了一种错觉，觉得只要有大量的资金能够买到设备、挖到人才，就没有不成功的领域。高端科技产业被中国商人当成圈钱游戏，使中国芯片行业只听到订钱不见水花。据绿媒2020年10月统计，在一年多时间里面，中国有六个百亿级以上的半导体规划项目停摆。桂林认为，现在中国整个社会有赚快钱的风气，优秀的高校毕业生都想进入能够赚钱的金融行业和稳定的政府部门，在整个社会都浮躁的风气下，失败亦不足为奇了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听，下次再会。